翻开历史古卷，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重要的大时代，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传奇，乘坐时光，走读大历史。
秦国上下风云变幻，事情的变化让人束手无策，不在忍耐中爆发，就在忍耐中灭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降信彻底改变了章邯的一生。面对树敌的秦王朝大势已去，咸阳城将迎来怎样的血雨腥风？昏庸的秦二世还能看到明日的朝阳吗？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秦二十二年十月，刘邦起兵，将目标锁定咸阳。对刘邦来说，这次以三军之帅迈向咸阳，心情和当年以亭长身份押解犯人去咸阳的时候大不一样。楚怀王与诸侯盟约，先入咸阳者为王。今天刘邦就要告诉全世界，咸阳将不再是凡人眼中的海市蜃楼，他将成为我刘邦建功立业之地。咸阳城，你等着，我刘邦就要来了。但是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楚怀王就是偏爱刘邦，派他独乘一军前往咸阳。其实啊，刘邦也只是楚怀王棋盘里的一粒棋子儿。从后来宋义和项羽的对话当中可以看得出来，楚怀王的如意算盘是想让宋义率领的这支精锐部队明看着是北上救赵，实际暗地里是要打掉章邯，随后向西进入咸阳，成就帝业。帝业一成，最多封刘邦当秦王，一时呢也是可以拿捏得住。哪像项羽啊，狼子野心，天知道他能闯出多大的祸来。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楚怀王把精锐部队都给了宋义了，留给刘邦的不过是杂牌中的杂牌部队。所以说呀，刘邦这条通往咸阳之路何其艰险呐、啊！那秦二世又不是刘邦的亲戚，不是按下门铃就可以进城的。当初像周章这样的勇士带着二十几万兵都打不进去，就凭刘邦这几个老兵瘦马破枪也想打咸阳，除非老天帮忙。机遇与风险同在，通往咸阳之路是一条炼狱之路，同时也是一条帝王将相之路。既然如此，那就值得赌一把。人生啊，本来就是赌博，刘三平民出身，烂命一条。如果输了，大不了带着老婆孩子回砀山去当猴王。做足了最好的准备，最坏的打算之后，刘邦从砀山出发。他运气不差呀，一路上披荆斩棘，披星戴月，披红挂彩，披麻戴孝。这怎么还披麻戴孝呢？你想，打仗总要死人，不是姓刘的死，就是姓秦的死，总之是得有人披麻戴孝的。几次战役下来，刘邦又从秦军那里夺得几千士兵，元气大增啊。春天里，刘邦打到了昌邑，上天给他送来了一个得力的助手，彭越。彭越字仲，昌邑人。最初啊，彭越在昌邑一带是打鱼为生，或许就因为打鱼啊利润不高，他就兼职当了强盗了。 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有人就对彭越说呀，天下豪杰都纷纷背叛秦朝，我们可以仿效他们呢，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然而彭越只是淡淡一笑，说道，别急啊，两虎相斗，还是再等等吧。所谓两虎相斗，就是指诸侯和秦朝之间的斗争，他之所以要等，就是想坐收渔利。然而他这一等啊，一年多的时间就过去了，最先劝说他的那帮小伙再也坐不住了，聚了100多人来游说彭越，哎呀，你还等什么呀，赶快当我们的首领吧。是啊，都一年过去了，再等天下斗争形势可就说不好了。但是彭越对这帮小子还是那句话，你们要干就自己干，我不愿意跟你们去趟那趟浑水。这帮小青年一听急了，为什么不跟我们干呢？你是嫌弃我们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啊，还是真觉得时候没到啊？其实啊，根本不是时候未到，就是因为跟这么一帮毛头小子干实在没什么前途。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彭越总不能当一辈子的渔夫强盗吧。彭越自己也有这方面的考虑，那帮小伙呢再次强烈要求彭越当头，他们一致说，哎呀，我的彭叔叔，你就别推辞了，昌邑这块地方除了你之外，那再没有人有资格给我们当首领了。再说了，你也别嫌弃我们什么年轻啊不懂事的，那世界是你们的，那也是俺们的呀，你再不带我们长大，那俺们又找谁去呢？彭越就这么被打动了，试探性的说，老实说呀，我不愿意跟你们干，主要是因为我老了，怕拖你们的后腿。既然大家执意选我当头，那就以一个首领的名义给大家做一个约定吧。明天早上太阳升起之时，所有人必须到此集合，迟到者全斩，你们意下如何？这时候啊，只要彭越能答应能点头，什么事儿都好商量。那帮小青年异口同声的说道，哈哈哈哈哈，我们就按彭大叔你说的办。第二天呢，彭越早早的站在约定地点等着他们，太阳都升到一杆子高了，这才陆陆续续的来了10多个人。彭越担心的果然没错呀，这不过是一帮没组织没纪律以为造反好玩的家伙，如果不给他们尝点苦头，这帮人根本就不知道真正的造反有多凶险多残酷。彭越一等再等，一直等到了大中午，100多号人总算是来齐了。彭越脸色阴沉的看着众人问道，我昨天说的话还算不算数？小伙们说，那当然算，当然算了。彭越说，好，我昨天说今天早上迟到的人按令当斩，但是你们大部分都迟到了，不可能都斩首，我就拿最后一个来的人斩首示众，以示郡尉。小流氓们一听啊，哄堂大笑，哎呀，我的彭大叔，还是算了吧，哎呀，下次我们不迟到就完了嘛。还笑，立即斩首。彭越当即下令，杀掉最后一个迟到的人，设坛祭祀苍天，正式宣布起义。众人这才发现，彭越果然是动了真格的，个个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连头都不敢抬起来看他彭大叔。从此彭越就拉着这支最初以迟到出名的军队出去抢地盘了， 他一边征战，一边收编各路诸侯的散兵游勇，竟然摇身一变就成了上千人的队伍了。这时候，刘邦来了，彭越干脆投降了刘邦，帮助他攻打昌邑。
受人尊敬的彭越使用意想不到的雷霆手段，顷刻间打造出了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就在彭越可以独树反秦大旗之时，刘邦的出现改变了他的命运。刘邦究竟有怎样的魅力，可以让众多人才归于门下？上天眷顾的刘邦，接下来还会遇到怎样的奇人异事？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彭越投刘邦，正如当初英布投项梁，但他这千把雷兵跟当初英布投项梁时候上万多兵的确差了好大一截。可是话说回来，刘邦跟当初的项梁比起来，那差的不就更多了吗？对刘邦来说，昌邑是彭越的故乡，有这么一个免费的导游给你们开路，天下哪儿找这等好事？什么都甭说了，打下昌邑，有肉大家一起吃。于是刘邦联合彭越攻打昌邑，然而他们打了半天，发现昌邑根本就不是一块肉，明摆着的一块硬骨头。刘邦从砀山一路顺风顺水打到了昌邑，还没遇着过对手，这昌邑是怎么了呢？刘邦郁闷了，想来想去，刘邦决定放弃昌邑。时间就是生命啊，千万别因为昌邑这粒芝麻而丢了咸阳这个大西瓜。于是刘邦丢下了昌邑，杨军继续西进。当他经过高阳，也就是今天河南省杞县西南的时候，上天又给他送来了两个人，利益基和利商兄弟俩。利基高阳人，爱好酗酒和读书，人称是高阳酒徒，又称狂生，职业街道办事处看大门的。为人特点狂，很狂，狂的连高阳豪杰呀，就没有人敢惹他。其实呢，这利基啊就是个传达室的大爷，他的工作和前面张耳陈鱼在陈县站岗时候那就差不多。张耳陈鱼委身兼职，忍辱负重，是要等一个出头的机会，所以陈胜打回老家的时候，他们迫不及待的去投奔。同样这利基啊也在等一个出头的机会，但是经过高阳的诸侯将领也不下十个了，他可一个都没瞧上啊。在利基看来，经过他门前的诸侯不是刚愎自用、迂腐无知，就是为人不够大度，不能听进去大气之言。既然如此，那就等等吗？立即相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当然了，那时候还没发明这句话呢。但是不管怎么样吧，立大爷相信终有一天他会实现跳龙门的大愿。这一天终于来了，当立即听说刘邦要来，迟暮的双眼突然大放光芒，最小的脑袋也变得异常清醒了。直觉告诉他，他这辈子跟定的人那就是刘邦了。刘邦手下有一个军官，正好是立即所辖街道上的住户。立即找到这位军官说道，我呀蹲在高阳这么久了，从高阳经过的诸侯也不止十个，但他们呢都是一些龌龊之徒，我都一个没看上眼儿。我听说呀你们沛公挺平易近人的，
又有雄才大略，你能不能这个去告诉他啊？我呢准备把自己卖给他。我教你啊，你就这样在沛公面前给我打广告，你就说呀，我同乡有个老头子，60多了，1米8的大高个，人人都说他是个疯子，但他自己却说自己不是个疯子。
立即啊，真不愧是广告大师，说自己不疯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真疯，另外一种人呢就是世外高人了，能给自己做广告的，你说那还是疯子吗？现在正是诸侯用人之时，刘邦一准召见。然而这位好心的军官却对立即说，立大爷，你有所不知啊，我们家沛公啊不但烂酒好色，他还特别的不喜欢读书人。有一次有个人呢戴着儒家的学士帽啊，这样一个读书人去见他了，沛公不但不欢迎，还把他的帽子摘下来往里头撒尿啊。我劝您老人家还是别去招他去了。在诸多职业当中，刘邦最讨厌的就是读书人。但刘三啊，你也别把天下的读书人都归为一类，立即还是不错的，因为他学习的不是孔学，也不是法学，而是纵横术。纵横术的鼻祖是鬼谷子，他的门下有两个好学生，一个是苏秦，一个是张仪啊。他们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出身贫贱，甚至苏秦的早期生活比现在利基还要落魄的多。但是怕苦的就不要当纵横家，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纵横家的传统。纵横家和法家一样，都是学帝王之术，卖身于帝王之家，为了同一个梦想，他们不惜同学之情砸掉对方饭碗。这张仪砸掉了苏秦同学的招牌，李斯要了韩非子同学的性命，这都是不很远的历史证据。刘邦喜欢的不是百无一用的书生，而是待价而沽的纵横家。所以利益机有10000个自信告诉刘邦，得到我利益机是你沛公的福气，失去我是你一生最大的损失。利益机对他那位军官老乡说道，你呀，先别管沛公怎么对待我了，就按照我说的去做。
混迹于市井却又保持文人傲慢的利益机，为什么偏偏选择了刘邦？巧舌如簧，善于炒作，精通纵横术的他，将通过怎样的方式得到刘邦的重用？他的出现又会在刘邦夺取天下的路上起到怎样的帮助？ FM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看在老乡的份上，刘邦手下这位军官只好按照利益机所说的去跟刘邦说了。果然不出利益机的所料，刘邦一听说有个什么高阳酒徒求见，他一到高阳驿站招待所，马上派人传利益机过来见他。当利益机怀着兴奋的心情去见刘邦的时候，只见他坐在床上，正闭着眼睛享受足底按摩呢。刘邦这副德行实在太刺激人了，这又不是娱乐场所，你摆出这副架势，那是不是也太不把我当正经人看了？此情此景，换成是树如犬如，或许就拂袖而去，但是利益机自有对付的招式，他连平常下属对上司的拜礼也免了，只是拱了拱手，语气僵硬地对刘邦说，你是来帮秦国打诸侯的，还是帮诸侯打秦国的呀？这句话果然有杀伤力，刘邦一听当场是勃然大怒，拍着床头大声喝道，臭老九，天下被暴秦欺负，
诸侯才联合起来打击他们，你却说我帮秦国打诸侯，你脑袋是不是进了水了？
李义基一笑，又拱手作揖道：沛公别担心呐，我脑袋好得很。你既然是率仁义之士打无道之秦来的，那就不应该用这种恶劣的态度来伤害长者呀。刘邦一听顿然醒悟，他实在不应该用这个场面来会客，连忙把做足底的这小妹打发出去，穿上正经衣服，恭恭敬敬的请利益基入座。利益基得意的笑了：孺子可教也，既然他是来求职的，那见好就收吧。立即准备了一份自荐书，不是书面材料，是口头材料，讲的呢就是他的专业知识纵横术。这番滔滔不绝的纵横术让刘邦听的是又高兴又兴奋，说的东西都是他听都没听说过的。刘邦这才明白啊，天下还有一种读书人，他的名字就叫纵横家。刘邦带着无比欣赏的心情给利基摆了一桌好酒菜，他问利基：你看啊，就我现在这样子啊，有什么好办法教教我呀？利基闷了一口酒说道：老实说呀，你目前手中纠集的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而且人数还没过万呢，就凭这么丁点的人就想打进秦国，那不是把头伸到老虎嘴里去了？刘邦一愣：酒都请你喝了，我好不容易才凑这么点人，你还说是乌合之众啊？立即看出了刘邦的不爽，但仍然我行我素的说道：依我看呢，目前你必须把一个重要的地盘抢到手，那就是陈留，也就是今天河南省开封市的东南。陈留地处天下要冲，连接四面八方，而且城中粮食又多，我跟陈留县长关系不错，让我去帮你劝降吧，如果他不降我就干掉他，里应外合，陈留我们势必拿下。好一个里应外合！刘邦脸上的阴霾一扫而光，当场对李基允诺：只要拿下陈留，我封你为大官。李基啊喷着酒气满意的笑了，一个愿意出谋出力，一个愿意封官赏爵，买卖成交了。李基带着自信的梦想出发了，他见到了陈留县令，说了一通什么抵抗无用啊，叛秦才是唯一的出路，哎，这样的政治理论。但是陈留县令听完只给利基吐出了四个字：投降啊，没门。没办法了，既然想死那就成全你，杀。利基不由分说抽刀砍掉了陈留县令的脑袋，并把人头丢掉了城外。城外的刘邦捡起这颗人头，对着城上的士兵喊道：陈留县令已经被我们干掉了，再不开城我们就攻进去把你们的脑袋也砍下来。大势已去，陈留只得开城投降。这时候立即游说他的弟弟立商，于是立商不知道从哪儿又带来四五千人也投奔刘邦了。刘邦果然履行承诺，封立即为广野军，负责刘邦的外交，封立商为将，负责守卫陈留。就这样，利益基这个高阳酒徒多年忍辱负重，凭着一身酒胆才气，从此终于走上了发迹之路。从今往后，谁还敢叫我臭老脚？谁还敢叫我破了户？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你们现在到底是看懂了是没看懂啊？这个时候春风正吹过刘邦踌躇满志的胸膛，似乎这个浪漫的春天将结束他阴暗的岁月。明天，明天的明天，世界将因刘三儿而改变。咸阳城，我刘三儿离你越来越近了，我的未来就要慢慢的变成现实。
姜还是老的辣。利益基凭借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在刘邦面前屡建奇功。战略要地陈留，因他的出谋策划轻松拿下，为沛公西征解除了后顾之忧。力量大增、扬眉吐气的刘邦军队还会获得怎样的胜利？这样的幸运会一直追随着刘邦吗？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明天继续收听。本次节目演播陈鑫，解说张弛，编辑制作小峰，监制周宁，欢迎明天继续收听。